大家好，刚才主席已经提到今早的讲题，我们当怎样行？那以仁州弟兄读了经文，我们知道这一句话，这个问题呢，取自第三十七节。那众人都问我们当怎样行？那在这几个星期呢，我们在讲《使徒行传》这本书。那上周呢，与大家分享前面的那一段，在这里讲到圣灵降在使徒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开始讲了方言。那这个现象呢，使当时在场的人呢感觉到很稀奇。那他们的稀奇呢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个很正面，一个很反面的。正面的就是那一些人呢听到这些使徒们在讲他们的乡谈，就是他们的家乡里所常用的语言啊。那在第二章里头呢，提到好多的地区，记得那些名字啊，不是讲到那方言啊，是讲到那个地区。那个地区讲的方言，他们都听得明白。那上个星期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听得明白，因为他们都说这些使徒呢在赞美神奇妙的工作。那他们哪里知道是赞美神奇妙的工作？这只是证明他们明白使徒们用他们的乡谈在讲的话。那消极反面的这个反应呢，就是有些人认为使徒们他们醉酒了，所以呢他们在胡言乱语。那当时如果我听得懂这使徒们的方言，我肯定不会讲说他们是胡言乱语，因为我明白他们在讲的嘛，很肯定不是一个醉酒的现象。所以彼得就开始讲到这个五旬节的信息。那五旬节的信息有两个主要的这个重点或者目的。第一，还是要告诉他们那时候是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是神在工作，使到有这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信徒们能够讲起方言。那神赐圣灵给教会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呢，耶稣升天后或者升天之前呢，告诉他们圣灵要降临，那他们要得着力量，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去传福音。那怎样有这个能力去传福音呢？神说圣灵要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神赐圣灵乃要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第二点就是彼得在他的信息里头呢，要证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告诉犹太人说，这一位你们所拒绝的，把他钉在十字架的这一个人，他其实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那他用了旧约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在诗篇十六篇，第二句话是在诗篇一百一十篇，讲到这位圣者他的死亡，然后大卫称这位圣者为主。那第一，这证明了这位为人而死的是一位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主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不大，因为一个做老板的，我们他说他是主人，对吗？那我为人打工呢，我是仆人，他是主人，那你女佣的话，那你的女佣会叫你sir 主，或 ma'am 主人。 但当犹太人讲到主这个字的时候，他们的感触不一样，因为这个主啊 Adonai 这个字呢，他们只用在神而不在人身上，是神。所以当大卫称这位死而复活，因为死他不受朽坏，他不永远被埋葬在坟墓里的，这位主是他们的神，他们的 Adonai。 所以这个字呢，当他们看到的时候呢，他们的感触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他也是犹太人在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彼得的信息有这两大的重点，讲的这一篇信息我们看到它的效果非常的好，非常的大。我们看第37节，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是彼得的信息，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信息使到听者感觉到很扎心。而这个扎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彻透。它的原文带有这个意思，就是使到你的情绪有反复，你觉得很不安，你觉得现在我该做一件事情。所以在那时候呢，这些人有这样的感触，记得这个是对福音的感触，对彼得所说的神的话语的感触。所以他们就问了，我们当怎样行？这个是很理想的一个对福音传福音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当我向一个人传福音，那他会问我，我当怎样行？这个最理想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呢，很显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人推掉，对不对？他们会很有礼貌的告诉你，他不要听啊，他不需要这个福音。但若有人说，我当怎样行？那我告诉你，成为一位传道人，我的心里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我会觉得很高兴，我会觉得很有成就。但我们要记得，当彼得传出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有圣灵的帮助，在他的旁边帮助他，他有圣灵在圣者 在听者的心里的动工。因为若没有圣灵的工作，那就没有这样的好的反应了。在第41节，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领受神话语的人有多少？3000人。有3000人接受主。那这里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彼得是神所使用的传道人，神借着他的灵使用彼得，给他有能力，他讲的信息是我们所称为的即时的信息，还记得吗？是没有时间预备的啊，那时间没有预备，没有的时间预备，因为那些人都在问啊，这些人醉酒啊，所以他们胡言乱语啊，那彼得跟使徒们就站起来。但圣经只记载彼得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彼得代表了其他的信徒讲了这一篇的信息，是一篇即时性的信息。你看这一篇信息虽没有所谓我们认为充分的预备，却带有这样的力量 和效果。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在工作， 愿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愿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愿我们每一次听到之后都能够问我该怎样行，我当怎样行。九月份是我们的福音主日，我邀请了一位讲员，我相信他是一位很好的讲员，他能够很有效地把福音传出，但他告诉我他不能够来，因为当天他有他的事工。然后我就邀请了第二位，我也认为他是一位好的讲员，他也告诉我他不能够来。那老师告诉你，目前还没有定下来谁在我们九月份的这个福音主日传道。那神在这里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我认为某某讲员呢，他有这个才能啊，在传福音啊。那我要知道的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什么力量，才能够方能行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六节告诉我，要靠着神的灵。我看讲这句话，我们也要稍微的明白，我不是说有效的传讲一篇福音的信息不重要啊，因为我也不可能站在台上随便的讲，更糟的乱讲，那希望圣灵工作有人得救，这也不行。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人传把神的话语传出，圣灵在工作，这两者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就很厉害。所以听者他们很扎心，不是只是扎心然后回去没有结果。圣经说三千人信了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福音会。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轻看我们在福音上的事工。你传福音虽然简单的把福音传给某个人，我们有这个应许，圣灵工作，圣灵会带给那个人有感动，那个人来信主。在我们中文教会呢，我们很少提到这位复兴家爱德华·约拿丹，很少听过哈。Jonathan Edward， 他在1741年的时候在美国传了一篇信息，信息名为《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历史告诉我们，他讲到的时候啊，那些人都震惊，为自己的罪而感触，而有很深的感触。若我引用这个出埃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1节、37节哈，他们心里感到很扎心这样的感觉。然后历史还告诉我们，有些抱着这个他们的座位紧紧的抓住座位，有的还有抓住这个教会的这个柱子，我们没有很多柱子，后面两个而已啊。那你想每个人都要抓住这两个柱子，那我们在想这位讲道家他应该在讲道的时候呢是很有力气的啊，很大声的，那使到人听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很扎心。其实不是如此，历史告诉我们，这约拿丹 爱德华斯呢，他的眼视不好啊，他很他的眼视不好，所以当天他是把讲义很靠近他的脸，而把他的信息读出来。你知道吗？若你是一位神学生，你把你的讲义这样读出来，你的讲师呢很快的就给你零，不及格。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跟听众有这个眼视的交触啊，没有眼视，你没有看到听众，听众在睡觉你都不知道啊。那你说这样的讲道还能够感动人？的确是啊，的确是这样。那有人来信主，历史没有记载说多少人信主，我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当圣灵工作的时候那个效果很不一样。所以彼得讲完了这信息，人问我们当怎样行，四十一节告诉我们，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该怎样行？我要把今早的这一段经文呢简单的分成两段。第一，这个问题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应该问的，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我当怎样行？若你在我们当中聚会，我们很高兴，我希望神的话语能够感动你，使你问这个问题，我当怎样行？那第二个大段呢，就是我们做信徒当问的，我当怎样行？首先我们来看第36到41节，这里讲到我要强调的就是为信主的人所要问的问题。大家都记得保罗被囚在腓立比的时候，他有一位同伴，这位同伴就是希拉。那他们俩在监牢里的心情是怎样的？是不是在那边埋怨啊，我做主的传道人为什么我在监牢里我在受苦啊？没有人体谅我，没有人来看我们。没有，圣经说半夜的时候其他的牢犯都很疲倦睡着了，可能听到的只是他们在打鼾的声音，但这两位神的仆人在祷告赞美神，甚至呢有地震把这个牢房的门都打开了。我们知道不是因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唱诗有这样大的声量使到这个牢房的门打开了，不是，是圣灵的工作。那看守牢房的这位禁主啊，他很害怕，他怕什么？原本他是为自己的生命而害怕啊，因为在当时呢甚至今天有一些国家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条例，或者我们说律法就是若逃犯在你手下逃掉的话，那结果就是你要坐牢那更严厉的就是可能你要被判死刑所以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囚犯逃掉的话结果就是死刑，所以他害怕，为自己的生命害怕，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问题一样，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他的得救不是救恩，他没有想到救恩，他想到的就是救救我，我不想 被判死刑啊。那彼得对不起，保罗和希拉就告诉就回应啊，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啊。他们没有逃掉，所以他们没有逃跑的话，他安全了。那保罗向他说了这句话，就指引他认识耶稣。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现在敬主明白了、要得救必须信靠耶稣。然后接下去呢，告诉我们他领他的一家人一起来信主了。所以这个问题，我当怎样行？答案很简单，就是你当来信靠主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只要信靠耶稣，你必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好，这是保罗回应进猪的问题，我当怎样行。我们来看看彼得，彼得用另一个方式来引人来归主。在第三十八节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我们把它分开来，一段一段的来看。首先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记得这个是回应众人的问题，我们当怎样行。现在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那这个悔改，这犹太人呢也明白了，因为这个悔改是用在他们所犯的罪，他们要从他们的罪悔改过来，意思就是转回来。原文就是简单转回来，就是你已经走在犯罪的道路上，你需要转回来。记得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是转离了神。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要从罪转回来，我们就要倒回神。这就是悔改的意思。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为什么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呢？我们需要他，因为我们有罪，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了。因此我们无论用什么的方式来接近神也是没有效的，因为罪已经使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无论献上什么的祭物，奉献多少的金钱，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们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悔改。第二，彼得说，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好，这一句话使好多的人误导了，因为当他们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啊，我要得罪赦免，那我必须要洗礼、他说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若我要罪得赦免的话呢，我要洗礼。那你想一想，若我们每一天犯罪的话，我们每一天要洗礼、 那请问这间教会需要多少位牧师？很多位，对吗？不是这样。那又有人说啊，若要得救的话，我们要这接受洗礼啊，所以他们把洗礼呢当作一个得救的一个关键的条件啊，必须做的。那圣经是不是如此说呢？当然不是。圣经没有说我们得救就要洗礼，洗礼是一个命令，但记得这个命令是给基督徒，而不是给你还没有信主的。就是每一位信徒，你信了主，刚才我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稍微有强调啊，我们要表明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所以我们就领受这个洗礼。那为什么不是洗礼而得救呢？因为首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出于信，这是保罗的教导。所以你看讲到救恩的时候呢，很明显的经文啊，就是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就得救。没有一节经文明显的告诉我们信耶稣要洗礼才得救。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出于信，恩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不用为自己的罪而死来得救恩，他已经为我们死。出于信，信就是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耶稣为我们死。那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圣经的教导。第二个原因，在圣经里头你找不到有一个信主的人是因为洗礼而得救。那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的近朱啊，他是信耶稣后，然后带领他的一家人受洗归主，所以他们是受洗后。更明显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到这个埃提亚伯的这个大太监，他在他的马车上呢在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记载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腓力来到他的旁边问他，你明白这句话吗？他说没有人向我解释，我不明白。所以腓力就向他解释了这一段经文。那这位太监呢不是对福音不认识，他认识，因为不久之后呢他看到前面有水然后他说他要洗礼。那腓力怎样对他说呢？在第八章三十七节，腓力说，你若是疑心相信就可以。然后那太监就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信耶稣然后洗礼。所以这位太监不是因为洗礼得救，他是因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得救。我们不能够把使徒行传二章的三十八节看为是洗礼得救的第三个原因，这个是看原文而需要明白的那你看我们的翻译呢，是翻译在第三十八节说，你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这个叫，在叫这个字在原文呢有其他的翻译法。当我们看中文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说它的连续词叫奉耶稣的名受洗叫，那你说这就 把它等于说这个受洗前面受洗哈，就是后面关键的主要的条件，你明白吗？因为若我们这样看法的话，我们会有错误，所以不一定。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连词 conjunction 连词哈，你把两句话连在一起的是吗？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和这一个对吗，那个字和是一个连词哈，所以这个叫这个连词，那到底这个连词它要表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看。所以解经家有责任，所以每一位传道人也有责任看一看这个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底有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彼得要表明的就是你受洗因为你的罪得赦了，这是彼得要听众明白的。当我们这样的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哈，你个人当信耶稣受洗因为你们的罪得赦了，看到吗？所以我们要受洗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现在我们明白这句话，不是救，不是洗礼救我们，因为圣经没有一个人是因着洗礼而得救的。那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悔改受洗，那你就要领受圣灵。这个领受圣灵的意思就是圣灵要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的身体要成为圣灵的殿。所以这也是新的道理，对于听者这时候是一个新的道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圣灵不住在信徒的心里头，他是在外面，在引导，在帮助信徒。但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了。好，这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该做的，承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领受他所为我们的罪和救恩所成就的，他要拿去我们的罪，救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有永生的盼望。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做信徒需发的问题，我们当怎样行。当你看42节到47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是讲到他们信了主，41节说3000人信了主，然后42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戒，拜饼，祈祷啊。所以这是讲到他们信主后，所以不是讲到那一天、隔天、后天，是讲到他们做基督徒的生命，他们继续做的。那我要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该怎样行。好，今早呢，这时候是下午，时间不允许我很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我要在下一次证道的时候呢来谈一谈这个新约教会。所以第一间教会是怎样的一间教会，那今下午呢我们要很这个 来大体上来看，不能够细节来看这一处的经文。那我要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信徒必须集合在一起敬拜神，查考神的话语。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必须参加这个崇拜。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主日学，因为这个新约的教会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怎样知道上帝的话语？就是你要来听。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我们不要停止聚会。那若我们有这个习惯停止聚会呢？这里作者说，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好，这些已经停止惯了，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他们不来了。是若我们有这种习惯不来做礼拜，那你说我不来一个月两个月 OK 吗？那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会来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他们不来，因为他们已经惯了，习惯了不来了，那就不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那时的信徒，他们常常的聚集在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大体上我们要看的第二点呢，就是他们追求在知识和恩典上长进。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句话记载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要继续长进，所以你看到那时候的信徒，记得三千人刚信主，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彼此的交接，这里彼此的交接，让我简单的说，他们有团契啊，然后他们拜饼，就是守圣餐，然后祈祷。为什么做这些操练呢？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要在主的知识上长进。你没有想到要在主里面长进呢？你的长进重要吗？我们每个人都会来到一天，那一天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呢，我们才觉得我需要有耶稣，那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我的信仰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要说，现在我们就要有那种感触。所以他们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三节告诉我们，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那这个惧怕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是敬畏。他们都敬畏神。若要用惧怕的话，那他的意思就是他们惧怕在他们的言行上得罪神。记得吗？他们要长进，但他们惧怕在他们的言行上呢，使他们不能够长进。但原文的意思是他们敬畏神。那我们害怕与神脱离的这个关系，我们害怕我们这个枝子不在树上，因为我们敬畏神。愿神给我们有这种敬畏的心。那四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地在圣殿里，在家里拜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同心合意，初期的教会是同心合意的教会，我们的教会需要这样，我们需要同心，这才是一个好的见证。那你想一想，那你们两个人等一下去到对面的这个熟食中心吃饭，吃到一半你们两个在吵架啊，那我要告诉你，那里的每一个摊主哈，都知道你是这里的会友。很奇怪，因为不久之前我跟师母去吃面的时候呢，那个人问你的教会哈，聚会几点结束？哇，他还知道聚会几点结束，他问我们啊，他不是问你是不是对面教会的这个会友，他知道。那你想一想，你们两个人吃了一半哦，吵架啊，不同心，不合意，那没有见证。初期的教会有非常好的见证，当外面的人看到这种的核心的时候啊，他们也说我们要。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种影响力呢？当人看到的时候，他我也要进来，有没有？第五，他们天天的赞美神。第四十七节，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赞美神啊，我们需要有这些的见证。那最后的那一句话，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我在想，若新生命堂有这样的情况，天天都有人加入教会，多么好。那我们不能够天天，这个是实在的。那我们每个礼拜天可以吗？可能你说很难，好了，两三个月有人来信主好吗？若还是不好的话，那我们的见证实在有过失，我们的见证出了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看一看初期的教会，然后问自己，我当怎样行？你不需要救恩，你需要的就是能够引人来归主。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段历史的记载，让我们看到在初期的时候，教会有很大的这个见证的力量，因为他们能够有团结，有感恩，也能够有很好的这个见证。帮助我们，愿神你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